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韩愈宣慰，唐宪宗李纯时代，唐朝先后多次出兵平定了几个拥兵割据的藩镇，唐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大为增加，后世历史学家称之为元和中兴。唐宪宗因此感到十分自满，以为从此天下太平，于是喜欢听一些讨好他的说话，又希望长生不死，因此宦官又逐渐得势，僧人道士亦都经常出入宫禁，这些在唐宪宗身边活动的人干预朝政，有一部分急功近利的官员乘机巴结，令到这些宦官僧人道士的势力更大。理财官员王虎博、程颐、中书舍人李逢吉等等，就是因为与宦官勾结得到唐宪宗信任。元和十一年，李逢吉拜相，李逢吉起用段文昌协助，而王虎博亦都起用令狐楚、萧虎等人协助，于是朝廷的公卿大臣大致分为三派，就是以裴道为首主张平定藩镇的派系，以及以李逢吉为首反对平定藩镇的派系，以及以王虎博为首的理财派系。元和十二年，唐朝平定了淮西节道士吴元济之后，李逢吉失势被贬，但是裴道亦都因为被王虎博、程颐等人排挤，终于在元和十四年四月，裴道以宰相身份出任河东节道士，镇守太原，离开长安，政权由王虎博掌握。当时程颐已经病死，王虎博起用令狐楚。由于朝廷里面的公卿大臣为了争夺政权而互相排挤，在唐宪宗身边活动的宦官、道士和僧人就成为公卿大臣巴结的对象了，于是这些人的权势更盛。当时宫中的宦官亦都分为两派，一派以兔突成崔为首，另一派以梁守谦为首，互相争权。到了元和十五年正月，唐宪宗李纯忽然暴毙，相传是被宦官陈弘志落毒害死的，但是宫中发表的死因就说是由于唐宪宗长期服食金丹补药，药发身亡。至于实际的情况是怎样，已经无从稽考了。唐宪宗死的时候只得43岁。唐宪宗暴毙之后，立刻引发宫廷和朝廷的政权争夺，宦官梁守谦等人乘机杀死权倾一时的兔突成崔，立皇太子李恒做新皇帝，即是后世所称的唐穆宗，又驱逐道士柳弼、僧人大通和尚以及他们的同党，宰相王虎博、令狐楚亦都被罢免。王虎博被贬为崖州司户，崖州是在现在的海南岛的。令狐楚就被贬为衡州刺史，衡州即是今日湖南省的衡阳市。唐穆宗起用翰林学士段文昌、御史中丞萧虎拜为宰相，又召元稹、崔群等人回朝，准备加以重用。另外在唐宪宗元和年间被贬的官员，例如韩愈、白居易等人，亦都纷纷奉命回朝。而元和初年的宰相李吉甫的仔李德裕，还有李宗敏、牛曾裕、李新、沈全思、柳公权等等官员，亦都是在这个时候得到晋升。其中柳公权是著名的书法家，曾经讲过话，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的。一年之后，段文昌、萧虎罢相，由杜元荣、黄波、元稹代替。 由于唐宪宗元和末年和唐穆宗长庆初年，中央政府局势不稳定，一部分原本已经归附唐朝的河北藩镇，尤其是一些握有实际兵权的将领，暗中蠢蠢欲动，希望趁机会恢复割据局面。唐宪宗时代平定河北藩镇之后，将魏博节度使田宏政调去做承德节度使。由于田宏政的父兄以前经常出兵入侵承德镇，因此承德镇的士兵对田宏政十分仇视。田宏政恐怕承德镇士兵对自己不利，就带了2000名魏博士兵去承德镇上任。而承德镇兵马司王廷秋对田宏政和魏博士兵非常不满，经常煽动承德士兵反抗。
各位将士，自从前任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归附朝廷之后，退休病死，朝廷调派魏博的田宏政来镇守承德。各位，我哋承德镇向来同魏博镇有仇，朝廷竟然派田宏政嚟宰制我哋，分明系为难我哋。各位，田宏政喺魏博镇带咗2000亲兵嚟到承德，名义上系保护佢嘅府邸，实际上就监视我哋，而且魏博嘅士兵俸禄高过我哋好多嘅，我哋承德镇冇理由白白养呢班人嘅。
我要我想魏博嘅，
各位，几十年来，我哋受承德节度使王武进太师嘅恩典，今日王大夫嘅子孙虽然被朝廷调走，但系我哋唔可以俾王大夫嘅仇人宰制承德镇嘅，我哋一定要反抗，反抗！
承德镇的兵马司王廷秋煽动士兵杀死节度使田宏政，看来河北的藩镇又有反叛的迹象。
是独兄，河北藩镇叛逆几十年，今次想趁着天子新职位乘机闹事，如果朝廷处理失当，以后就难以收拾了。
我杜元荣同王兴拜相只不过几个月，竟然就发生呢件咁头痛嘅事，认真麻烦。
唉，如果出兵讨伐，又恐怕准备未足，闯出成军，万一失利，就更加难以收拾。如果唔出兵讨伐，又恐怕其他藩镇效尤。唉，真系难。
为今之计，就是下令魏博节度使李素、河东节度使裴道严密戒备。如果王廷秋仍然执迷不悟，不肯向朝廷认错的，再下令其他藩镇联兵讨伐。
唉，如今唯有咁做系啦。
各位将士，我哋诛杀咗田宏政，控制咗承德镇已经几个月啦。朝廷唔止话唔敢出兵讨伐，反而派人嚟劝本将军归降，咁就证明朝廷真系软弱无力。我哋唔使怕佢。
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
已经派人游说魏博镇的兵马士史显成、知青镇的将领马廷钦，还有幽州的大将朱克融，约定他们在适当的时机起兵诛杀节度使和监军，联合反唐。
好嘢！大家一齐反唐！
幽州的朱克融又起兵反叛，知青的大将马廷钦亦都图谋不轨，虽然被节度使薛平揭发杀了马廷钦，但是照这样看来，河北动乱真是不断扩大。
唉，自从王廷臭朱克融起兵反叛之后，皇上非常震怒，如果我们不设法平定动乱，恐怕尚为难保啊。
没错，如果再守候一定更加不利，况且其他公卿大臣已经有人表示不满。
嗯，
最近中书舍人白居易上书弹劾我们，说我们思老无功，又说朝廷赏罚不行，这样再下去不是办法吧。
唉，当然啦，朝廷要立即下令河东节度使裴道、新任的魏博节度使田布联同翟路、横海、亦定、深祁五道节度使出兵进攻。河北又有军情送到
啊？点啊，王兄？
唉，魏博节度使田布被手下的兵马士史显成杀咗。
啊！
史显成表示，如果朝廷唔委任佢做魏博节度使，佢就立即同幽州、承德两镇嘅叛逆联盟、啊、反抗朝廷啊！
唉，真系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河北的藩镇其实是恃势胁迫朝廷，想乘机恢复拥兵割据。
唉，皇上在深宫之中对河北的动乱不闻不闻，只知道责备宰相。哎呀，
是的，王兄，在下听闻皇上已经有意赦免王廷臭他们的罪，如果朝廷派人去劝喻王廷臭归降，咁可以减少好多麻烦。
哦，派人去劝王廷臭归降？
冇错。
啊，如今兵凶战危，王廷臭嘅叛兵嚣张跋扈，边个肯去啊？
我心目中有一个人。
系咩？咁系边个啊？
兵部侍郎韩愈。
韩愈？
冇错。韩愈呢个人一向昂直，讲说话嘅时候不留情面。成日讲埋啲乜嘢大犯，物不得其平则明，又讲咩王道私道。
嗯，
朝廷里面嘅公卿大臣有边个唔怕咗佢嘅叔侄啊？
系噃，先帝元和年间，由奉祥法门寺迎接一截佛祖嘅手指骨入宫供奉，点知韩愈唔识趣，上咗一篇间刑佛骨表。话咩佛乃夷狄之人，又话咩梁武帝舍身是佛，竟然饿死台城求福得祸，结果就被先帝贬咗去潮州。
不过新天子敬重佢个学识，召佢还朝。听闻韩愈去咗潮州之后，因为潮州有鳄鱼为患， 韩愈写咗一篇祭鳄鱼文，限令鳄鱼迁走，唔准再伤害百姓。果然鳄鱼销声匿迹。
哦，韩愈连鳄鱼都可以斥退，咁由佢去说服王廷臭，就相信冇问题。
就算王廷臭杀咗佢，朝廷都只系少咗一个顽固官员啫。
为什么今天退朝回来好像满怀心事一样？难道朝廷又要贬斥你？
夫人，朝廷不是贬斥我，而是派我韩愈做宣慰使，去河北安抚叛乱的樊振。
啊，朝廷派你去安抚河北樊振？
夫人何必大惊小怪呢？河北又不是潮州，那里没有鳄鱼的。
但是那里如今兵荒马乱，河北的樊振反抗朝廷，你身临险境，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的。
我韩愈是朝廷命官，为了平息干戈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，就算身陷险境亦在所不辞。何况河北的樊振并非食人猛兽，只要我讲的说话有道理，就算最凶残的人亦会信服的。夫人，你何必担心啊？
推之啊，你万事都要小心啊。
好。
不辞千里来到承德镇，究竟有什么指教？
王将军，下官是奉朝廷之命来承德镇劝王将军归顺朝廷。
啊，劝我归顺朝廷？
是。
各位，这位韩宣慰使来劝我归顺朝廷。看到了，反叛朝廷是各位将士的所为，不是我王廷臭全心叛逆。我王廷臭令我抗拒朝廷，亦都不会违反各位将士的心意的。
王将军万岁！
王大人，识趣的即刻走。
啊，王将军，原来你连一句说话都不敢跟将士讲的。但是我韩愈咁讲，
我唔准你讲，快啲走。
王将军，你怕我讲嘢咩？我系一介书生啫。
哼，
各位将士，下官敢问各位，点解反叛朝廷呢？
哼，前任承德节度使王太师为朝廷效力，击败反贼朱涛。点解王太师死咗之后，朝廷要调走王太师嘅子孙啊？点解要派田宏正嚟监视我哋啊？点解？点解？
各位，天下士兵都系皇上嘅戚子，都系朝廷嘅百姓，朝廷点会分彼此？各位仲记得皇太师，咁就最好啦。皇太师为国立功，朝廷任命佢镇守承德。皇太师死咗之后，子孙调到其他地方，仍然是朝廷命官呢。朝廷调动官员是国家体制， 下官曾经出任过潮州刺史，如今又调返长安，国家体制人人必须遵守的。
是啊，
你讲完了嘛，快点走。
我未讲完，岂有此理。
各位，田宏正镇守承德，处事不公，对你们诸多为难，是田宏正的过失。朝廷知道之后，一定会追究，将他治罪。但是你们擅自杀死他，岂不是有违国法？有违国法，一定要治罪的。凡是反叛的人，一定不会有好结果。大家不妨想一下，安禄山、史思明、吴元济、李师道这些人威风一时，今日又怎样啊？各位，不如趁早归顺朝廷，还可以保存官爵。
是啊，我们大人说得好，我们大人说得好。
各位，你们不妨想清楚了。
朱克融、史宪成等等河北叛将终于愿意停止动乱，归附朝廷。而唐穆宗李恒亦都分别任命王廷臭、朱克融、史宪成做承德、幽州和魏博节度使，即是承认他们的割据事实。河北的动乱虽然平息，但是自此之后一直到唐朝灭亡为止，河北的藩镇都不再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号令了。这次河北藩镇动乱由唐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开始，到长庆二年二月赦免三镇为止，历时半年有多。韩愈在说服河北将士停止叛乱方面贡献甚大，回朝复命之后不久改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后来又改为吏部侍郎。长庆四年，即是公元824年12月，韩愈病死，当时他是57岁。韩愈是昌黎县人，即是今日河北省东北部唐山市附近的昌黎县，先世并没有做过官。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病死，韩愈成为孤儿，寄养在堂兄屋企。但是韩愈自幼刻苦好学，喜欢仿效汉朝人的文章，反对当时流行的四六骈文，或者有人读做四六平文的。唐德宗贞元年间，韩愈中进士出身，做过几任低级地方官，后来升为四门博士、监察御史等官职。但是韩愈为人耿直，发言直率，无所畏避，而且操守端正，不懂得迎合世俗，所以多次被其他官员排挤，被贬为地方官。唐宪宗元和初年奉诏入京，升为国子博士，即是当时最高学府的教师，后来又升为中书舍人，但是因为奸刑罚骨得罪唐宪宗，被贬为潮州刺史。由于政绩良好，时至今日潮州人仍然很怀念韩愈，而潮州城旁边那条大河就叫做韩江。唐穆宗即位之后才再次将韩愈召回长安。韩愈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方面贡献极大，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，又提倡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自我反省，开创了后来宋代理学的先声，而后世人就尊称韩愈做韩文公或者是昌黎先生。